本来这个工作坊应该是英春秋姐妹和陈明弟兄他们的这个工作坊，不过后来我临时加进来了，就没有想到。那不过我想好，目的都是一样，因为本来我们就希望下午，因为我们这两天晚上、早上我们都听了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是一个比较是交流式的聚会，好不好？所以希望你们有什么问题呢？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建立聚会，我们又不能问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那我想我们现在的问题呢是，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我不晓得你们里面好有没有，就是信了主做基督徒以后，里面常常有一种困惑，就是怎么我从前没信主的时候，我活得好好的。信了主以后，反而里面总是一会儿这个不安，一会儿那个又不能做，一会儿这个又得问一问，有没有这样子感觉？有没有？好，所以好多的人呢，他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这个真相，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犹豫再三，他就不肯信主，不肯受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不想受限制，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福音朋友？或是我们从前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觉得很可怜的是那些从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对不对？啊，有没有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啊，瑞克，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讲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从小到大你总比别人受多一点的限制？这是我们很可爱的 ABC，是我们美国长大的孩子。但是他对突然一下神开启他对中国人有负担哈。
Oh, I felt growing. 对不起，我用英文。限制，like it wasn't necessarily because I was Christian. It was because I was Chinese. So a whole lot of the restrictions
因为
were
他
really
说并他受的限制呢，并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而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啊，那他爸爸妈妈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的孩子的确也是比较辛苦。所以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我们大家有没有心有戚戚焉啊？但是呢，好像这个限制，这个里面觉得不自由哈，或者是好像很想突破，但我又突破不了的这种奇奇怪怪的感觉，也并没有因此而让我们说我们就不追求主啊，因为我们的里头有一个渴慕，有一个也说不上来，就一个莫名其妙的，就是我还是那个羡慕那个美善的事，我羡慕像主耶稣一样，我羡慕好像那个更荣耀的、更丰盛的、更美好的那个生命，只是好像在我里面，我觉得我就是有这个挣扎。那这样子的挣扎呢，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挣扎。大家里面阿不阿门？你没信主的人，他没有这个挣扎，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所以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话说，只要我。不是现在才有，20年前就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啊，在这个后现代的人的心目中呢，也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错误，都是相对的啊，都跟我这个人有关，跟我的环境有关，跟我的文化有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受到很大的冲击。可是我们一信了耶稣，一进了教会，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就觉得教会是一个条条框框啊，把我们框在那里。而且我们今天呢，我们不避讳，反正我们都自己家里面的人，对不对？在座有没有不信耶稣的？还有没有？那我们就要得那个，就要小心，就要啊，不敢什么？
要把他们架走到
大家不清楚，对对对，这个是你要上了贼船以后，你才能够知道的真相。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很坦诚的，好吧？我们很坦诚的来检视一下我们的自己，我们里面想好，想要像耶稣，想要自由，想要丰富，想要荣耀啊！每一次讲员在那边讲的我们都羡慕得不了。可是我们一回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好像就是行不得也。所以，我们今天很诚实的来面对。那我也不晓得，就是我们这两堂这个工作坊完了以后，我们会不会真的给我们好像得知真道，然后就让我们就。大得释放，我们祷告主，好吧？我们祷告主， 希望我们离开这个真的好像他们写的这个宣传的文宣一样，就是你不再一样，你不再一样哈。但是不见得是借着我们的答案，而是我希望圣灵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自己来对我们说。大家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想要发表一下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发表一下？那大家都同意吗？大家都同意。我信主很久，我从18岁，我稍微介绍一下哈，我没有一个人是一生出来就是基督徒的呀，包括余弟兄，不管他三代四代，我们在座也有没有什么每次介绍他说三代基督徒，我就啊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对不对？好，我儿子是第四代，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越多代呢，其实可能越搞不清楚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第一代基督徒，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感谢赞美主，对不对？神的救恩要从此进入你那个不信主的家庭啊。那就不管我们是第几代，好，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家庭，我的爸爸妈妈是天主教徒，那天主教呢，就更是啊很多的条条框框了，对不对？我进去之前，我要先用沾一点圣水，然后画一个十字啊，我现在还记得，画一个十字，然后进去以后要跪下来，然后再走进去，然后再跪下来，然后才坐下来。好，所以好像我们有好多，然后什么时候该唱，什么时候该念，什么时候该站起来，什么时候该怎么样，什么时候我们哪一些的节日我们要去跪那个苦路啊，12个使徒这个，然后还有十字架，然后这样子每一个节日都要跪，更是活在很多的宗教的仪式的里面。可是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到18岁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一群的基督徒，包括我现在的这个丈夫在内，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认识他，那我就在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呢，我就认识一群基督徒，这些基督徒跟我一样大，对，都是同年纪的，可是我在他们身上摸着一个我过去在天主教的宗教仪式里面我所不能够碰着的那个自然的流露。那时候我就归纳一个，就是我心里面有个感触啊，我其实是很抵挡的，对不对？你们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个马丁路德是我们的敌人，那个时候啊，对不对？天主教的敌人，所以呢，我在这心里面呢，我就对他们是很抵挡的。可是呢，我里头不得不承认，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生活生命的全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点缀而已，就是一个点缀。所以呢，到了节日，到了圣诞节。啊，到了我心里有苦处的时候，或者哎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对那个遥远的神，我跟他有一点点的呼求。啊，圣诞节的时候，我去感受一点那个宗教的那个神圣的气氛，望一下弥撒，听听圣诗。可是，在我平常的生活里面，我跟这位神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接触，越来越多信主，然后啊，后来到最后。真的是上了贼船，一路越走越深，到最后我把工作辞了，全时间服侍主。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来没有为着我过去的那个决定后悔过。但是在我里面，我必须要承认，这一路走来，跌跌爬爬，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时候认知失调，很多的时候我不知所去，不知道该怎么跨下一步，啊，很多的时候里面也非常的。痛苦，甚至埋怨，甚至跟神生气，哈啊，或者是落在很多的怀疑、不信、小信，哈，这个很多的里头。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呢？为什么我还能够说我从来没后悔过呢？我只盼望我越来越爱主。我每一次讲到爱主，我的里面就开始想要流眼泪。那什么缘故呢？这些的痛苦，这些的挣扎，这些受的限制，这些很多的冤屈，难道怎么没有把我刺退呢？怎么我还在这里？我相信在座的有没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情形？即使出信主，我再看好几个面孔，即使出信主，你碰到你的朋友，有没有的时候里头都会有点这样的挣扎，想说算了吧，那我还是跟他们一样吧。我记得我念余弟兄那时候到研究所来，我在政治大学，我在那个台湾的政大，我那时候做了1年半的助教。我那时候参加校友合唱团，因为我很喜欢音乐，我从小就喜欢音乐。那时候我还信主不是很久，所以我有一群的狐群狗党的都是音乐道上的朋友，所以呢，他们比我教会的朋友还亲，因为我信主不久嘛，教会的朋友我都还觉得我跟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有一天呢，主日呢，他们就说合唱团要一起出去海边。那我是每次跟他们讲说礼拜天我不行，我一定要去教会。但是呢，那一天他们就说只有你礼拜天不行，我所有的人只有礼拜天有空。挣扎说服跟我讲，讲了半天，好，我那天起了一个大早，我们就到台北北边的一个海滩去海水浴场。就那是我信主以后大概3年第一次主日没聚会。除了我不晓得有没有生病过，但是我就不记得我有不有，所以我那天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其实答应的时候就忐忑不安，到了那个海边，在海滩上跟大家玩得疯得不得了，我就一直看表，哎呀，现在他们在剥饼啊，哇，他，哎呀，现在应该开始讲到，哇，都要吃中饭了，我还在这里，哇，就心里面每次都看那个时间，我中间还想过我要回去，可是那么远，坐车要2个小时。我下午回去的时候，回到我自己的助教的宿舍，我一进那个宿舍，我就非常想念耶稣。那是一个说不出来的，在里面一个说不出来，就是一个说不出来。我说早上我没去聚会，我没去波比纪念主，我就跪在床边跟主耶稣认罪。那这个东西是一种限制吗？是一种限制吗？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限制。年纪轻轻。正是青春好时光，礼拜天出去玩玩有什么呢？那为什么在我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挣扎呢？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对不起主，我需要跪在床边跟他认罪呢？那这一个限制从哪里来的？这从哪里来的？有时候我们花钱奉献，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限制？本来想给自己买一个。我梦想的车子，Mercedes-Benz 3310还是330敞篷小跑车，对不对？我在 HP 的时候，哇！我一看那个我们那个 HP 的那个 secretary 守门的那个 secretary 那个 receptionist，他开一个那样的，因为他先生很有钱，哇！我每次进去看到他，他每次跟我笑，我就想到他外头停的那个车子，我就心里想，以后我要把我们的老爷车卖掉，我就要去买一个那个。Mercedes-Benz 的敞篷车，后来服侍主了。不是我不能 afford 得起，也许倾家荡产，我真喜欢啊，我也要去买一台那个车，对不对？但是呢，我选择不要，选择为了主，我不开 Mercedes-Benz 的敞篷车。这个限制从哪里来的呢？不是罪，对不对？不是，这有什么不罪？不，这有什么不对呢？我开什么车有什么不对？可是在我里面，我就受了这样子的一个限制，跟保罗说的一样，他不是没有权柄，不能够带着他的妻子到处，对不对？一同宣道，到处去旅行。他不是不能够来选择不要做工，而让教会众教会来供应他。但是他选择为了主的缘故，他放下他一切的权利。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那东西从哪里来？那我很希望，我知道在座有好多都是信主很多年的老将哈。我在这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也有很多是新信主的。那我就很希望我们一边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等一下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工会一起来交通，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时候呢，你自己也问问自己。这个里头的限制，你里面觉得的不，就是说不自由、限制的这种情，或者你想要挣脱的那种渴望，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从哪里来？有时候打球，你们在座打不打篮球？年轻人打不打篮球？很少，中国人不打篮球的吗？打篮球吧。最近不打，修得好的时候就可以打，对不对？打篮球，对，或我们打篮球，踢足球也可以，soccer 或是橄榄球，特别是打篮球，对，你碰到有一个人做小动作，哇，我在球场，因为我们家两个儿子，对，一小动作脏话就骂出来了，因为我辅导青少年很多，好，所以每一次要认罪，就是说好几个都是说骂脏话。slang 对不对？就一撞哇！今天在球场上说脏话，那为什么我从前说脏话不觉得怎么样呢？为什么现在我里面受这个限制呢？说不出口了， 一说哇，一说出来就恨不得要把它收回来。以前不信主，怎么没这个感觉呢？在网上跟人家调情、调侃啊，说一些这个不合宜、圣徒不相宜的话，有没有？信主以后，以后不一样了，觉得哎，好像不太能说了。慢慢，连听别人说都受不了了。啊，我回去，我们大学同学，哎呀，我们以前是学贸易的。我们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国际贸易，因为台湾非常倚靠日本，那个时候对，30多年前，我们的同学他们做贸易的，我去贸易公司做了一天半，因为打不出那个信用状，所以我就逃回家了，就做不出来，所以后来就到学校去当助教，比较合适我。我的同学呢，他们在那个贸易公司演说，他都那时候跟我们在聊起天来，大家同学相聚的时候，那几个跑业务的跟日本人做公司，都得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你们听得懂吗？你不横着你出不来。还日本人做生意都是喝酒，对，哎呀，招待一大堆。哦，我就在想，哎呦，感谢主，如果我去做这个生意的话，那真是挣扎很大。后来我们有一个中间有个人就信主了，我们的同学里面有个信主的，后来他就没办法做这个工作了。我们前几年回去的时候，他辞掉他的工作，他现在不做，他到银行里面做工，因为他没办法做这个贸易，做不了了，对，他没办法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生存。我们在海关里面有同学学长，早上去公司的时候，抽屉里面一拉，哇，一叠钞票，正要站起来，老板跟他说，别讲话，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怎么办呢？回来跟我们这些学弟学妹讲的时候，不能去海关做事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在团契里面，他说不能讲。所以后来不久以后，我们这个学姐她就辞掉工作，在海关这是肥缺哇！我们国贸系毕业能够进海关，大家都羡慕，这金饭碗。可是她把它放掉，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哈？在我们这个信主了以后，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有没有？对不起，我讲错了答案。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他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他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你不能说他是一个道德标准，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是从道德来。比如说我不开 Mercedes-Benz 的敞篷车，你们都可以开哈，我可以借来开，但是我里面我主不让我开，对不对呀？你们都可以开，不要受这个限制哈啊。但是呢，我刚刚讲什么，不见得是犯罪来的，对不对？可是里面有一个，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们今天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的一个责任就是，我希望 bring the awareness，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里面有一个人。有没有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要讲好不好？不知道，尼哥底母很好，就是他就问重生，什么叫重生？这重生怎么可能再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那你可不可以也问一个问题？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人，我里面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人呢？对，我今天忘了带一个那个苏俄的娃娃，有没有？里面一个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我都找不到了。我以前讲这门课的时候，我讲是吧？一个大娃娃里面还有一个小娃娃，小娃娃里面还有一个。对，我们不要那么多，我们只要一大娃娃里面有个小娃娃就好。你就想，怎么可能？我里头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在干嘛？对不对？但是你承不承认，在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现象，可能你也有，或者是有不同的现象，但是有没有让你觉察到你里面有一个人？我们读三处的圣经好不好？这个英文叫做 inner man， 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人。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没有把它那么直接的把它翻出来。但是你如果查英文圣经 inner man， 你就可以查到这三节圣经，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人，它外头有一个人 outer man， 外头有一个人，它里面有一个人。他说，第一个是在罗马书7:22，对，在我们的手册上都有。罗马书7:22，大家都很喜欢读罗马书，对，罗马书，尤其我们不见得喜欢读它前面那么多的神学。这个好像在打神学这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样。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读他第7章、第8章， 第八章也不见得，第八章还读不明白，但第七章读得很明白。对，我真是苦啊，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为什么我愿意做的做不出来？我想做的就我想做的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却一定会去做呢？那第七章二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所以你里面一个人，他有一个性，有一个性质，就他渴慕神，他想要像神，他想要学神，他想要跟随神。这是你里面人，有没有已经信主从今重生得救的？你里面一定要说啊，你要说阿们啊，好不好？有没有一个人，你里面的人是可要喜欢神的律，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不然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特会呢？你来干嘛？你就是喜欢神的律，想要听神的话，想要知道神在我们心里的意思。那第二处圣经讲到 inner man 呢，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非常好的一节圣经。他说：“借着他的灵，借着基督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人。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The inner strength， 其实它原来的字一模一样，是 inner man。他不是只是叫我们外面的力量，我们通常都以为外面的力量，我可以扛二十五磅的米，我可以扛五十磅的米，我可以搬石头，我可以怎么样？那外头的力量，他不是，他是借着他的灵，这个灵是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第三处圣经，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也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了啊，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毁坏，对不对？有时候不承认也得承认，但是他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一句圣经我到现在还在琢磨，我不晓得我老了以后会怎么样。如果我有什么失智的现象，或者我有什么癫狂不合宜的地方，你就念给我这个，念给我听。你说 Sister You， 你说师母，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提醒我一下哈，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形，对不对？老人他里头会一天新似一天吗？哎呀，我真是非常的羡慕，因为我跟老人，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公公，我的婆婆，现在剩下我妈妈一个人，我常常跟老人住在一起，啊，有时候也很纠结，有时候很 frustrated， 对不对？呀，这不是我从前认识的妈妈，这不是我从前认识的爷爷，对，但是呢，他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了，但是他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很羡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我们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对于这件呢，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下来，我就交给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我这里面的人，这个 inner man， yes， 非常好，非常好。里面的人是不是重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是不是？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受洗。还有没有别的答案？这里面的人从哪里来的？圣灵内住了。好，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不对？十二节，是不是十二节啊？是讲到就是说，就凡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对啊，不对，对不起，反过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啊，有三个，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血气生，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生的生命，对不对？但我外面这个生命呢，就是尼哥底母问的问题，我外面这个生命是从人生的，从情欲生，从血气生的，对不对？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从神生的，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有从神生的生命呢？这个里面的人呢，就是在你那一刹那你愿意信他的那一刹那，你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什么叫信？你从小我就信了，对不对？从小我就信，我哪有不信？我知道有耶稣，我知道有上帝。可是信这个很抽象的字，却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动作，就是接待。信他名的人，就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今天我如果到仁爽家去，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还没去过，不行啊。整理好了再去。马上说不行，你看我真的是很伤心，问错了，不行，我一定要去。对，哪一天我到仁爽家去，我就敲门，然后仁爽看，哎呦，面茶也来，不开不开不开不开，他有没有接待我？没有接待我，对不对？啊，我再敲，他就在里面琢磨，想说，嗯，虽然念慈阿姨看起来蛮凶的，尤其剪了一个短头发更凶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我知道他，我认识他 enough， 我知道他 enough， 他进来他不会害我，而且我很想多认识认识他，跟他做做朋友。我把门打开，他就把门打开。他说：“进来，进来，进来！”我就进去。他们接待我。我们当初认识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当初童女生，他是借着童女所生，然后成了肉身来到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天上去，那他天上是什么个情形？我都不是很清楚，圣经都没有读过，但是。我今天心里有感动，我知道耶稣是神，他来了是为了拯救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待他，这就叫做相信，这就叫做相信。所以当你接待他信他名的那一个刹那，神就赐给你一个权柄，让你得着一个从神生的生命做神儿女，这就是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受浸如果没有接待耶稣，没有相信，受浸不算。我每次都跟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讲，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催说教会为什么不准你儿子女儿受浸。我说受浸不能让他进天堂，如果他哪一天出了事情，受浸并不能保证他在永生的里面。他怎么样才让他保证呢？即使他没有受浸，他愿意接待耶稣，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才得着那个重生的生命。你讲的对，重生的生命，从神来的，从灵生的，从神生的那个生命。属灵的生命是从灵生的，它不是属肉身的。肉身的生命生出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神是一个灵，所以从他生的，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才会对属灵的事物有感觉，因为你里面有个属灵的生命。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子，就是在我里面这个生命，我怎么样让它破茧而出。每一个，等一下我们同工会放一个，英姐们家放一个短片给我们看，那你就更是豁然开朗。为什么我们出这个题目？你看破茧而出，它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啊，这个动词它就有一个生命，它想要突破它现有的状况，那不是只是让我外面的这个生命，我的这个茧得着自由，说，哎，我外滚到哪里我就滚到哪里，不是我外头这个茧 ，OK， 它是我里面的生命可以挣脱我这个外面茧的束缚，而能够得着自由，把它里头的那个美丽，把它那个里面向神的、从神来的那个丰盛，能够把它展现出来，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好不好？对不起，我破题破了很久，好，那我把下面时间交给才宁啊。所以你要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动人心魄的这个见证。
刚才于师母讲到，就是我们凡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愿意牢牢地抓住他，然后宁可放下其他心爱的事物。其实这就是我的见证的这个总结啊。主耶稣在圣经中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如果你拜金钱，就不能敬拜神；如果你真的爱神，一心侍奉他，那么就不会贪恋世界上的事物。我自己深有体会，因为我从小到大曾经被许多世界上的事物所吸引，甚至是被捆绑。我曾经有过13年多的赌博的经历，从我94年来美国读书，一直到最后一次去赌场是08年的1月。就在这个期间呢，我从不认识神到信了主，从单身到结婚成家，还生了2个孩子，从因为赌博而被2所学校开除，到最后在另一所学校拿到学位。每一次想到这些经历，我就会从心底深处来低头敬拜神，都会想要大声来宣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春秋姐妹又让我做见证的时候，我有些犹豫，因为还在准备一些特惠的一些服饰。可是当我一开始写见证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是充满了感恩，就真的是谢谢大家，让我就是再一次可以走过这些虽然心痛，但却又充满了神的恩典的岁月。在那个时候，我一般都是星期五晚上就去赌场，然后一直到星期一的早晨再回来，就是如果就是钱没有输完的话，然后就是我一般就那样3天3夜都是不吃不睡，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怕，就真的就是不吃饭，就是靠喝饮料度过，因为不舍得就下那个赌桌，因为饮料是有人就不停地送到桌子上来的，就是所以13年大多数的周末都这样过来的，可见赌博对人的捆绑之深。所以我后来我想我自己能够戒掉，实在是神大能的工作。赌博除了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直接伤害的就是我的家人。一开始我是单身，我妈知道我赌博后就来美国陪我，她那时候已经是60多岁退休了，可是却要去打工替我还钱。然后那时候我是在芝加哥，然后大冬天很冷，然后她却是舍不得坐车就走路回家。然后真的就是那几年对她的真的是太难了，就是除了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伤害。每个月底我发奖学金的那天，然后他就会坐在窗户前，然后就是那样望眼欲穿的盼我回来，但是就是确实一次次的失望和打击，我真的就是亏欠我妈妈的，我觉得这辈子也无法弥补。后来我跟小荣结婚了，这个伤害就转到了小荣身上，就是为了替我还钱，然后他刚来美国的第二天就去餐馆打工了。每天至少要干12个小时，非常的辛苦。我还记得1999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世人都在庆祝千禧年的到来。小荣那天为了不让我去赌场，就把家里唯一的一把钥匙给了我。可是那天我还是去了，然后他就在那个火车站的长凳上就坐着等我回来，然后就过了一夜，就是这样度过了他就是唯一的一个千禧年夜。所以我每次想起这些事，然后我就会下决心要好好的对小荣，就是可以让他过一些好日子。以后，我还以为他今天不会在这，对。然后还有许多其他的伤害，就是包括对我的孩子，还有周围借钱给我的那些人。有时候我真的是对自己很痛恨，可是就是那时候整个人都深深的被赌博捆绑，就是完全在那个罪的权势底下。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实在是不可能的。就是刚才师母讲的那个生命，你要想自己出来，真的是没有办法。后来我们都知道，就是把小荣放到我身边是神的安排，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就带我去教会。我虽然还在赌博，可是为了让他高兴，也跟他去教会。后来我也信主了，虽然还没有戒掉赌博，可是去赌场的次数就渐渐的减少。一直到最后08年初才彻底的戒掉。后来来了我们教会，然后这几年我在神的话语上有了真实的长进，生命也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然后我常常会想2个问题，就是赌博为什么会那么吸引我、捆绑我，而我又怎么可能就真的戒掉了呢？对第一个问题，我现在认识越来越清楚，因为人的心里面就有那个罪性在里面， 贪恋那个最终之乐，而撒旦就会借着我们的这个罪性来吸引捆绑我们，他把这些最终之乐就做得非常的诱人。比如说赌博，当你面前的筹码堆得高高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成就感，你就觉得钱来得很容易，而撒旦他就借着我们里面这个不劳而获的这个罪性来捆绑我们。而且他还把赌博的这个游戏也做得非常吸引人，就当你拿了一手好牌的时候，然后那个桌子上所有人都会羡慕你，甚至称赞你厉害，你就会得到一种就是在家里在工作中得不到的那样的满足感。这样撒旦他就利用我们这种虚荣骄傲的这个罪行来捆绑我们，所以人在最终真的是很可怕，就是完全失去了自由。赌博的捆绑这样厉害，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么我是怎么戒掉的呢？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因为前两年我有时候会想，就是如果将来小荣先去见主，那么我自己一个人会不会又回去赌场了呢？当然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我肯定是不会再去了，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牢牢地在我的里面，然后我觉得赌博的罪它在我身上没有那个权势了。然后我觉得我能从赌博的捆绑中出来，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神超自然的介入，戒毒以后有几次我和小荣吵架，然后我就装模作样的在家里就是翻钱，然后就摔门而出。其实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很强烈，我就是走出家的那个脚步一次比一次沉重，很多时候就是走到停车场然后打个转就回家了。然后我记得就是只有两次我是真的去银行取了钱，可是都遇到了神的拦阻。第一次取了钱，一转身就碰到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然后这对弟兄姐妹对我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我从信用卡公司就是借了一笔就是高利贷，就在赌博的时候，然后利息高达30%，然后我们自己还了几个月，然后那个本钱一点都没减少。后来这对弟兄姐妹知道了，然后他们就主动的借给我们一笔钱，就把这笔高利贷给还了，然后他们就让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还给他们。但是就是他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以后不能再去赌了，而且我那时候还写了保证书。所以那天一见到他们，我立刻知道是神在拦阻我，就是那时候心里还有点不甘心，所以我还是拿着钱走到了那个汽车站，然后去等那个去赌场的车，但是心里面就非常的挣扎。最后就还是圣灵得胜了，然后当我看着那个最后一班车远去的那个影子，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哗哗的就流下来了，我心里真的就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因为这是我就第一次手里拿着这么一大叠钱而没有去赌场。就你们知道，就对一个赌徒来说，就手里有钱和没有钱，就那个诱惑实在是天壤之别啊。然后第二次去银行取钱是来加州以后，然后我那时候排队到了窗口，然后一看，哎，那个凯西亚就是那个银行那个工作人员，他居然是我的邻居，然后也是我儿子同学的妈妈。然后我又是立刻知道是神在拦阻我，所以这次我就比较乖，然后就。虽然取了钱，但是我立刻就到另一个窗口就把它存回去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低头敬拜神，他是那样真实的向我显现，拦阻我走向犯罪的脚步。然后我戒赌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过教会的生活。我们教会的学习和活动都很多，就是来教会以后，除了每周日的信息主日学，周五的小组查经以外，我还参加了 CTC 就是香柏牧培训中心的学习弟兄会，还有周二的祷告会等等，心里就非常的充实。余弟兄常说要来就来，真的，所以我学习也比较认真，就是心里有一个很强的渴慕，我就觉得我以前那么多年都耽误了，现在要好好的真的是来亲近主，好好的认识这位把我从死因幽谷里拯救出来的神。真的是感谢主耶稣，他不光赶走了我里面的污鬼，他更是自己住了进来，成为我的生命，从而不会让别的鬼再进来搅扰我。也感谢余弟兄的严格督促和众弟兄姐妹对我在各方面的关怀，让我现在真的是一心一的就想侍奉主耶稣，心里充满了喜乐，再也不会去侍奉别的。可是就是人不能骄傲，所以我想最后就结束在小荣对我的一个警醒上面。就前一段时间他发现了我的一个新的捆绑，就是吃饭吃的很多。特别是在周五小组聚餐的时候，小荣说我在教会吃的太多影响不好，特别是在新人组的新朋友面前。后来我自己也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开就是长职会开晚了一点，然后大家就一起会吃麦当劳的汉堡一人一个， 然后有一次多出来两个汉堡，然后没想到余弟兄就说柴宁，然后我说怎么连余弟兄都知道我吃的多了，这事得好好改了。然后我就希望弟兄姐妹监督我，然后更是盼望能和大家一起在基督里长进，过那个自由释放脱离捆绑的生活。谢谢。
听到那个柴宁的分享，真的是觉得非常激励神，激励觉得说神的大能真的非常的 powerful。 我常看到说当以前我去那个 Settleback Church 听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他那个欢庆更新那个那个 program， 就看到很多啊赌徒的或者是说那个酒瘾的，或者是各方面的 addiction 很多。可是呢，真是靠着自己救的那个，你就是越想挣脱越困难。他好像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把那个瘾把你夹在你那个旧造的生命身上，你就无法挣脱可是我听他们这样一个一个见证，我就看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基督的介入基督大能的介入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那个神给我们一个基督的那个生命新的生命是自由丰富的生命。可是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活的有没有预期的那个自由和丰富丰盛？没有可能还有我们都还有成长的空间那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那个明明就是说那个这么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不出来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那个神有那个大能基督有大能释放的大能。另外一方面，是不是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好，那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然后呢，神自己的那个释放的大能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说，把我们自己常常呢，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求神释放我们，在圣灵里面释放我们。所以当我们一谈到说，怎么样能够得到释放，怎么样呢，能够活出那更自由的生命。那真的是我们必须要这个我们必须要邀请基督来我们的生命来掌权。所以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信主，就说目前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说虽然信主了。但是没有说让主来居首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那我们侍奉，我们也侍奉了，可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就会画一个 boundary， 好像说不能越过那个，等于说其实不管我们的生活侍奉，我们都常常还是用我们自己来这样子来决定。所以呢，当我们假如我们还是过着是说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生活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今天在那个诗篇十六篇。第四节那边讲，如果你以别的别神别的来代替那个耶和华的话，我们的愁苦必然加增，因为我们就会陷在那个老我的捆绑里面。因为呢，我们刚才于师母有提到说里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旧造，就是我们旧的生命。一个旧造。就是外面的生命。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喜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就是很习惯，就是说在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或还没有经历基督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常常很习惯用着我们外面的力量来过生活。但是呢，当我们就是说慢慢觉得说靠着外面的力量，你觉得基督徒的路走的好像比不信主的人还辛苦。好像你真的想要热心的侍奉，我要好好的读经，我要那个过稳定的灵修生活，可是常常都事与愿违。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这常常是我们就说常常如果我们是不小心我们靠着外面的这个力量来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那个叹息。但是呢，当我们转头回到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就能够管制我们，他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老板 好，他会号令我们哈。那我自己呢，就是在我一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哈释放的大能哈。我从小呢，我就是一个很怕黑的人，我就每次只要看黑的地方哈，黑暗的地方，我就觉得很恐惧哈，那种有一点病态的恐惧。所以呢，我都很怕单独一个人在。包括我结婚了以后，那个我先生就德雄哈，他出差的时候呢，那我们家那个住在加拿大，那时候在温哥华哈，我们住的是一个新社区，所以呢，那个大家都睡得很早哈，所以呢，一到了大概九，因为温哥华的话，它就是天气暗，就是冬天暗得很快，大概6点就天黑了，所以呢，6、7点呢，我四眼往我们家外面一看，全部都是黑的，我心里就很害怕哈。然后呢，每次都趁着我小孩两个小孩哈，他们一个3岁，一个5岁，趁他们呢还没有睡觉之前，我赶紧先睡觉哈。我就觉得很害怕，所以他们一想要睡觉，我就跟他们讲话。我想说我赶紧，可是那个你想要胜过就胜不过哈，那个黑暗的权势。可是很奇妙，当我一信主了以后，我听到那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个见证，说神，你就是你有惧怕，你就向神祷告哈，你把你的那个恐惧交给神。我就很认真的做了一个祷告哈，而且我那时候刚信主，我就想说，主啊，竟然呢，你在某个弟兄上面那个释放的能力，像财宁身上释放的能力这么好这么大，那你可不可以释放我哈？这样从黑暗的那个权势里面释放出来哈？那我说，我才刚信你，但是呢，我就试试看这样祷告，请你垂听这样哈。哎，没有想到我祷告才刚做完啊，那个我就这样子，因为刚好那个就是要下楼的时候，那楼下就是全暗。我没想到我脚一踏下去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恐惧，我就从那天我就在我们家一楼，因为那个一楼下面就是整个都是往外看都是漆黑一片，竟然这样非常释放的走来走去，我那时候心里就很喜乐，就想说哎呀，那个基督的那个释放的大能竟然这么的真实。所以我这样子自己在那个就是我自己主观上经历神释放大能了以后，我就对神的话，我对神的那个圣经的话啊，对神的这个应许，我就更相信了。我觉得救恩呢，在那个客观的事实上，神都已经做成了，神都已经给了哈，自由又丰盛的生命都已经给了，那个圣灵都已经内住了哈。可是我们常常会活不出来，所以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呢，我一这样子支取那个基督的能力的时候，哎呀，神就又帮我这样子能够克服我外面胜不过的这些难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不管我们在生活上服事上，我们有不自由的时候，我们有受捆绑受那个压制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的哈。那我想说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个这个短片，就怎么样那个破茧而出哈。那短片看完，陈明弟兄会上来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我想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破茧而出哈，你看毛毛虫，其实它蝴蝶的生命已经在它的里面啊，但是它那个生命似乎要挣脱外面整个的捆绑，才能成为一个属天美丽的生命才能够出来。我觉得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其实刚才几位的分享的时候，于师母特别讲到，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不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很确定嘛，如果你里面你不确定。有一个新造的生命的话，也许我们待会儿可以再仔细的有一点交谈。那我们或多或少都觉得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但是刚才才林弟兄也好，或者是春秋姐妹也好，都讲到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似乎旧造还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权势，旧造还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捆绑。这两件的事情是你我今天不能够喜乐，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昨天像于弟兄讲的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面永到永生，要在你的里面永远不渴。这是我们常常我们所需要来明白的一件的事情哈。春秋刚才讲到，他是从加拿大过来，我在澳洲我待了十几年哈，我是从中国大陆到澳洲去念书，在那里念书，在那里。毕业以后就工作，然后买房、生孩子，然后好像一直待在那里。我就想起来，就是说，我因为我一去，我虽然是在墨尔本大学念书，但是我们就跟科学所里跟澳洲的科研院跟他们一起有些的合作，所以我差不多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十几年，我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做学生、做博士后，然后后来在那里工作，所以那条路基本上我从我住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很习惯的，有的时候你早上你们有没有过上班的时候，你突然想过来，哎，我怎么开到这里的？刚才怎么过来这条路上你都没感觉，是不是？反正你就坐上车就出门左拐右拐，然后怎么样你就到了那个地方去，结果我们工作一年多以后，主给我们一个房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个新的房子，结果他就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忙。下班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停车场里面上车，然后就走。我走了一半以后，我才发现我是走到我原来的家的路上，我都忘掉了，我其实应该回我新的家，应该去新的地方。我这么讲，其实就是说，你我里面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光景，你我里面都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不是？但是你我里面又有一个旧造的那一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的影响，而这一个的权势的影响。大多数的时候，大多的时候，它让我们更习惯。这是于师母刚开始讲到的，说我好像觉得我很舒服，我很自由，因为你一直在一个生命的境界里头，你永远就在那个境界的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很舒服。但是当没有一个新造的生命进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么很习惯，我们还是很习惯的走到一个旧造的路上去啊。从这个点上，我真的是。羡慕，好羡慕这些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哈。虽然于师母，我其实我去年跟星辰一起去中国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们那一次讲，我讲小儿子，他讲大儿子，约翰，路加福音第15章，讲完以后，我说我后来回去分享的时候，其实讲之前的时候，我跟他分享，我说我就好羡慕你们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我说你们就。各方面似乎都比我们要少走很多的弯路，对圣经、对很多的东西都很熟悉，结果我们星辰弟兄他也很诚实地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好羡慕你们呐！他说我从小到大，我好像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一点点都不知道，好像没有那么，就算信耶稣了，就算我清楚地得救了，不像你们，不像才宁讲起来，哇，那么好像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的里面，但是我想，不管你信主多久，或者是信主。时间短，我们常常很习惯在一个旧造的生活的里面，而这一个的旧造，这一个的习惯，是让我们那个新造的生命所没有办法出来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也许我觉得其实到现在也都是在算开题哈，我们题目既然叫破茧而出，那我们就想一想，怎么样我们能够让这个新造的生命。就是那么很自由的出来，
而不是说我来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听见说哦，说啊，今天的聚会主的同在真的好丰富，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聚会，哦，结果我们在那里说到底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不就是大家好像坐在这里安静，好像有点音乐，为什么你就好像觉得主的同在很丰富啊？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还觉得很多的限制在这些里面？也许我们有一点点的讨论，也许。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啊，于师母正好也在啊，我们可以一起有一点的分享，我们有一点点的啊，就着这一点的事情，我们看看如何能够活出一个真正自由丰盛的人生，好不好？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小明。
神所要做的呢，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魂要伏在我们的灵以下，这个呢就说在这点上，其实照最近我也一直在，其实不是最近了，已经有三年之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这样的问题。通常来讲，当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物理状态的时候，包括心理的这种健康还正常的时候还好说，但是当我们身体上很多的软弱的时候，还不是说受罪的捆绑，而是也不是说被己的捆绑，而是真正的有那个病痛，那个疼在你的身上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抓住你的时候，是如何能够让这样的这种状态能够依然让我的魂伏在灵之下，不影响到我们的灵的生命，不影响到我们这个里面那个生命，这个自由的生命的出来，美好的生命的出来。这是我想就是从几位讲员这里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我想师母是非常知道我在说什么。
很好的问题啊，你看着我们很疑惑的样子，你就是说
没有没有，因为我你看着身体还好。
师母要不要先有点分享好不好？
那个小明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近身一点的 advance 一点哈，因为我们在出信的时候，我们托办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挣扎常常是跟我们救人的习惯，就像刚刚陈明举的这个例子，还有刚刚几位哈，就是我们的外面这个人的习惯，我们的生活形态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什么这些，我们常常跟他有一些的挣扎跟纠结。那但是呢，小明的问题呢，为什么我说比较近身一点呢？就是说，我可能外面这个人呢，我的心思，我的 lifestyle， 我的生活，我的习惯，对，那很多东西都脱掉了。可是呢，我不能够避免的一件事情是，我这个旧人他活在一个天然人的律的里面，对，我会疲倦，疲倦常会让我们脾气不好，对，会让我们心里很焦躁。那我们可能会身体疼痛啊，我曾经痛了12年。这个背痛哈，那我怎么样能够我克服这个痛，我还能够让我里面的人可以 function 啊，他可以进功用。那可能我，譬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个忧郁症，对不对啊？那忧郁症是谁的错呢？对不对？不是那个患忧郁症的人的错，对，他也不想你说他患这个关节炎，你说是那都是你的错吗？对不对？不是因为患关节炎的人的错，所以他得了关节炎。那同样呢，他得忧郁症，他也不是因为他的错，所以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受这些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外面的这个人受苦的时候，他同样他也让他里面的人就不能够正常的 function。这是小明的问题，对。那我先 make sure， 先确定一下，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就拿忧郁症来讲好了，好不好？就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外面，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呢不够强啊，这个强要怎么解释呢？因为我还很小心用这个字，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只有属灵的 giant 巨人他才叫做，就他里面的这个人呢，他跟神的关系好，还有他的健康状况，或是他成长的这个 这个速度啊，或者是他这种状况呢，他不够健康，不够强。那当他这个旧人在这里掌控我们这个 whole being， 我们这个器皿的时候，那常常就会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 function。 所以我如果得忧郁症，我要哭我就一定要哭，我忧伤我紧张我害怕啊，我外面这个人是就是我的神经系统或者 whatever 啊，在这边控制我，我的心思念在这边控，在这里的时候 ，the dominator 的时候呢，那我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胜过他。所以我曾经呢，因为我想我也不讳言哈，就是因为我曾经在我40岁的时候呢，我怀了第三个孩子啊，那时候非常的高兴，那我。很非常非常的兴奋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种兴奋，因为我非常喜欢多一点的孩子，但是因为余弟兄服侍主，我们都要服侍主，我们就一直有我自己没办法胜过我里头的小性哈、啊，跟一些的忧虑，所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我们就停住了。然后就后来呢，得了这第三个孩子，我非常兴奋啊！那结果没有想到呢，我在怀孕将近五个月的时候，我的这个孩子就。停止心跳了、啊、那当然那一次呢，我是非常清楚知道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就在5天，我们有一个很大型的退休会之前5天去检产检的时候，4天之前，然后就停止心跳。我那时候一下子就有一个、说不出来，里面有个黑暗。那我先不讲这个，但是之后这个之后呢，那因为怀孕已经很比较到期了，到比较长久了，所以后来我的荷尔蒙的。没办法掉下来呢，结果我就得了产后忧郁症啊。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忧郁症跟我有关系啊，但是所以以前的什么座谈会都没有去听过，自己太自信了，不知道人的软弱。就这个我，而且我来势汹汹，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我先不讲，后来我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工作，因为我。根本就心思都不在，那我才开始去认识这个病。那等到我这个有忧郁症这个情形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后来我去看医生，我的医生通通都证实，妇产科医生，然后我的内科医生，然后甚至叫我去看了一个心理的这个psychiatrist 的哈，那帮我要 prescribe 药。所以我药拿回家了以后呢，因为我的医生说。甚至我觉得他那时候有躁郁症，我有忧郁症，那我的医生有躁郁，他说你如果不吃，他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不吃药，他很生气。我把药拿回家了以后呢，放在那个柜子上，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因为我不能上班，我天天在家里面就是无所事事，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就随着我自己的情绪一直掉掉掉掉到黑洞里。我早上就我就想说，那我吃药吧。我把这个柜子一打开，我要去拿那个药，我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不安，也不能说是不安，就是我有一个渴慕，就是我想要在我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主啊，你可以来救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经历过，可是我实在是太痛苦了。那我每一次要去拿药的时候，我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连续了3-4次，所以后来我呢就没有吃药。那当然后来我在偶尔可能有过1-2次，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我曾经做过见证。就后来神借着我到中国去服侍，然后借着赞美啊教导我怎么，其实在家里先教导我怎么赞美，后来借着我到中国去服侍，跟着余弟兄一起去中国服侍，然后后来神医治了我的病。那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但是后来有别的肢体们呢，他们有患这个忧郁症的人哈，那也很严重的，然后我跟我们一起有点交通。那我就跟他讲，他说师母听说你没吃药主就医治你啊，你忧郁症，他说那我也不要吃药。那我说这个不是你说不要吃药就不要吃药，对不起，我不要说我不是自夸的话，这完全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人呢需要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外面这个人不健康了，外面这个人病了，外面这个人软弱 ridiculous 不真的是没真是不可理喻， 但是你里面这个人呢，他还在，还活着。那这个时候，这是我们怎么去经历，让我们里面这个人，他可以突破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的限制，而让有一句话叫做 Heaven invades earth， 天介入在地的中间，所以天神介入在我们这个平凡的属肉身的生命，而他在我们身上让属天的事情发生，会不会太玄了？听懂？阿们阿们啊，我们都是同路人哈。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外面才敢说哦，我今天我不发脾气啦，我今天本来很小气啊，变很大方啦，好，我本来怎么样，我本来怎么样，对不对？我但是后来神改变，我本来很急躁，但是后来神让我很温柔，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的改变，就是让我们经历，就在我们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它有一个 power， 它可以 overpower， 它可以大过我们这个外面这个人这个属地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件事。那我很感谢神今天小明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聚会会到什么，到神圣灵带我们到什么地步，对。但是我们里头希望说，我们向神要的是大的 God size 的 prayer。 我在祷告会我说，我们要有 God size 的 prayer。 我们的祷告常常很小，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工作啊，主啊，你让我明白我不要嫁给这个人，这都很重要啊，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有个 God size 的祷告呢，就是那个我可以让我里面那个很可以爆炸的，可以 control， 可以那个超过所有这个大自然的律，越过这个大自然的律的那个 powerful 的 life， 那个强而有力的 life， 它可以在我身上可以出来。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这样子的经历，觉得实在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啊，我们真是很喜乐，真的很喜乐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也不用很多的琢磨哈，但是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我知道神在我里面的比我这个外面的更大。但你说我是不是每一次都经历呢？然后有时候感冒的要死哈，神怎么能把我的 pre-cancer 他都能够医治，怎么这个感冒不能医治呢？对不对？我痛了12年，后来12年以后，神才在一次的祷告的里面一下子 miraculously 把我的痛拿掉，一直到现在没有回来啊，不知道多少年，2000年到现在啊。所以你看我现在我可以碰到地了哈，我以前我就只能这样子而已。所以新来的人呢，到我面前跟我讲说，于师母啊，这是我们新耶新来的，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我要数1、2、3、4、5，大概5下我才能够站得起来。你们大家都不能想象，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腰是这样子的，因为是硬的。我下车的时候，我从车上要下车的时候呢，我常常开了门，我坐在车上半天我出不来。有一次我在停车场泪流满面啊，因为我就是出不来，就没办法从车子里面出来。我那时候才30几岁而已啊。所以呢，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超过 nature 的一个，就是 supernatural。这是神，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 supernatural， 这是超过 nature， 对，超自然的一个生命。但是他有他决定的主权。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去只是羡慕那个 supernatural 的经历。那我就想，对不起啊，我再多讲，因为我不希望有个误会，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就是只是羡慕那个超自然的那个经历，我希望羡慕我能够倒在地上，我希望我能够能够有神迹奇事，我希望能够经历神医。可是神今天更宝贝的还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改变，是我这个人可以被改变。这个更是一个 miracle， 这个更是一个 miracle。 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今天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呢？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的缘故，要把荣耀归给神。那我这个过程怎么样过呢？你看刚刚那个破茧而出的那个茧，那个蛹，对不对？那个虫哈，你看它在推推推推推推推，那个样子好丑哈，尤其退到一半的时候特别丑。本来那个就是他那个，我们就说我们就接受他那个受造，那个 creation， 那个受造之物就是那个样子，对。可是他退到一半的时候特别丑，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就是那个退到一半，我们现在就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
就是在那个退到一半的时候，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 Rose Graham 他就说，他说他在他的墓碑上，哎呀，真的是这样照的，你要把他照相照出来啊！我这次去北卡，我们本来想去看他的墓碑，他说，praise the Lord, construction finished, 好像是这样子。那因为他中间讲一句话，他说我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的时候，我还正在这个施工中，还诸多不便啊，敬请原谅。对，就是很丑啊，就是很难看。所以我们现在在对这叫什么？不是，里面叫蜕变，对不对？那天纠正我，蜕变之中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不好看啊。那我怎么样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蜕变的过程呢？那其实就是刚刚他们已经引用了一些的经文，就是我这个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那是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我就每一次我就学习来尊重他，我 recognize 他的存在，我承认他的存在，我每一次来尊重他，我每一次来顺从他。所以 mind 这个体贴那个圣灵，就是 mind the Holy Spirit, 就是你体贴他， 你想到他的时候，哎，你就愿意照他的意思，这就叫做体贴，啊，对不对？去那个香港的地铁， mind your step, mind the gap, 对不对？中间地铁中间有一个沟，要 mind 就小心，所以你小心那个圣灵在你里面很微小的声音，你每一次体贴他，每一次体贴，慢慢慢慢这个蜕变的过程，这就蜕变就是。就是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所以我慢慢慢慢毛毛虫的生命呢，就在我的里头就开始变化，慢慢慢耶稣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圣灵的成分越来越多，哎，有一天我就挣脱这个外头的这个捆绑，我里头那个 supernatural 的生命就把我这个外头的天然人的生命，他就 overpower 他了。不然的话我们都没办法。同样的道理，就我刚刚举例，在忧郁症里面，或在背痛、疼痛、在生病的时候，甚至我们当年老的时候，你们将来都要帮助我年老的时候，对，我年老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外体呢就是很软弱，我的心思意念可能也痴呆了，可能也不怎么 function, 也不合理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看到我们老的时候会这个样子，啊，帮助我啊，我们彼此提醒啊，都是老伴儿，对不对？不要变成老顽固。然后我就很，现在我很急了，对，我要60岁了，我就很急，我就想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哈，就是在我这个年老失去控制之前，你要 transform 我，蜕变我多一点，对，最好把那个壳都脱掉了啊，然后呢，让我有一个自由的身份，自由的一个生命在我的里面。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说借着倒地啦，借着说方言啦，借着怎么样，他就能够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他只能增加一点。我每一次圣灵的经历，它在我的蜕变的生命里面，它加分加分加分，每一次的顺服加分加分加分，啊，这个 construction 的 time 它就能够越来越快的完成。 make sense 吗？ make sense 啊。所以为着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的经历，一些的环境，你需要有的一些的挣扎，你就明白那个远景是什么，那个 perspective 是什么。那我希望我们 下一堂明天讲的时候，我们就多讲一点怎么样在圣灵里面那个经历那个新生命，好不好？今天只是就是有一些的开场白。对不起，这个题目讲得太长了，答案的太长。
我想时间的关系哈，如果德雄不在这里的话，我就叫大家继续留下来，但是他也在这里的话，所以冠军也在这里嘛哈，来宾们。那个不，我想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至少要记住，也许记住一个点，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但是这个新造的生命，它可能会被我们一个旧造的本性、旧造的性情来限制啊。我们祷告主这两天，我相信其实我觉得主都很奇妙，不管是昨天晚上于弟兄的信息也好，早上贝教师带我们亲近神也好，还是邱牧师给我们的分享也好，都讲到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新造的生命越来越多的出来，好不好？我们几位同工于师母在带着我们一起在那里讲的时候说，至少我们离开第一堂的聚会的时候我们第一点知道这件的事情，那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在我们就在明天回来之前，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的？ 你们觉得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个新造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我们有想一个答案，但是我想听听你们觉得有什么是你们可以来学习来？有没有？有没有？多多祷告哈，很好哈，很好。我觉得特别这两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多一点自己对神的渴慕，也许我们就是主，希望这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多一些的出来啊。也许在一些公开的祷告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的，我很喜欢特会的期间，就是常常啊有很多很好的祷告。但是我们学习在别人祷告的时候，余弟兄用的那个词说是叫揩油哈，我是不会那个，我就是说，那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阿门，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别人的祷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都睡着了，我们甚至无动于衷的话，那表示我们习惯活在一个旧造的里头，你没有用你一个新造的生命去跟他来 echo， 是不是？最简单的一件的事情啊，别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学习转向你自己里面的生命，你说阿门阿门。他在那里称颂主的时候，你也在那里阿门啊。他在那里讲到他里面的挣扎，他讲到神在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但是他里面赞美主得胜的时候，你自己跟着一起来啊，你会发现你绝对不是说你要开口，一个聚会好或者不好啊，绝对在乎有多少人愿意在圣灵的里面学习，把这一个新造的生命学习来操练啊。我们讨论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我们不希望外面机械性的，好像讲的啊，不管谁说什么，我们就阿门阿门阿门。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当别人在那里讲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好像是深渊与深渊响应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学习开始用里面的人来碰里面的人，学习当整个聚会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作的时候，你里面说阿门，主我谢谢你。特别明天早晨我们是主日的聚集，我们来到饼杯的面前的时候，当弟兄们当姐妹们在那里为着主的饼，为着主的杯，在那里感恩的时候，你从心的深处说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啊！你自己就是里面阿门，就是说这也是我的祷告，这也是我从心的深处我愿意来的呐喊啊！你会发现你自己里面会慢慢的起来啊。我们常常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很累所以我不想祷告，而神做事的原则是，当你开始祷告，当你开始张口的时候，你的疲倦就出去，就是于师母刚才讲到的，里面的人动起来，就把身体，把你的情绪，把你浑身命，把你外面这个身体能够带动它活起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太习惯在外面这个，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请于师母带我们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您。主，你不仅仅应许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更是把你自己的丰盛的生命，那自由的生命也完全的来赐给了我们。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一个宝贝，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许多的限制，但是我们何等的巴不得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心中的渴慕。当我们愿意在这里，我们来学习活出一个破茧而出的生命的时候，主啊，你圣灵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知道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些天的时候，主啊，继续向我们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常常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也常常有一颗渴慕的心，让我们众人一起都来追随耶稣。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为着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也为着明天我们接着的下一场的讨论，主啊，圣灵再一次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